列王纪上18章20至46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列是神，就当顺从巴列。”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列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列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讲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列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1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列的名说：“巴列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周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讥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4周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铜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4周，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世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是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列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了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阿门。
到了这个著名的这个加密山之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前面都读过这个征战的起因呢，实际上是就是17节就讲了，就是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个是神清清楚楚的指示以利亚的，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太久了。然后呢，到18章开始，已经3年零6个月了。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才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这地上。”所以以利亚呢，从始至终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时刻。然后现在呢，这个时刻就到了。然后这个是我们1到19节呢，上周就讲了这个起因，就是神要降雨在这个地上，显明他是真神。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差不多从20节到37节呢，是讲了整个征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以那个降火啊定真神与假神啊，因为神呢用一个兆头来显明他自己。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神人啊，这个老先知跟神人的故事一样，这个神人说有一个兆头啊，然后才能够老百姓才能知道哦，这是真神。然后呢，这个从38到46节呢，就是讲征战的结果啊，因为神降火显应了，然后呢，老百姓才认识到这个是真神啊，然后杀了巴利的先知，然后呢，神才降雨在地上。我们来看这个最关键的部分呢，征战的胜负啊，征战的胜负呢，是从这个实际上是从17节到37节。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神国里面，他这个的反面人物啊，有2个，一个是亚哈王，一个是仲明啊。这个亚哈王前面讲了一句这个非常著名的啊，这个实际上是显明他的愚昧和拜假神。他说这个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啊。所以说使这个国家整个国家遭灾的，就是他离开神啊，去随从巴利拜假神，使以色列遭灾啊。这个是王。那么下面的仲明呢，也是这样。这个仲明呢，就是他们心持两意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背了那节的经文，以利亚前来对仲明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结果仲明一言不答。以色列民呢，就是心持两意，表面上说是信仰耶和华的，但实际上是顺从巴利的。这个一方面拜神，一方面拜巴利。放到今天也是有些弟兄姊妹，一方面在教会侍奉，一方面又在世上游刃有余啊，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拿撒路，在神那里得名声，在世界这里得好处啊。所以说，这个耶稣也说，人不能侍奉2个主嘛。啊，一边侍奉神，一边侍奉马门。你既然立定啊，就是跟随神，那就是跟随神到底，而不要像仲明一样心持两意。然后呢，这里讲到这个征战的对象啊，就是有这个巴利的450名先知，和这个亚舍拉的400名先知，这个都是敌基督的，这可不是在神子民当中的反面人物，这个是完全是敌基督的人物啊。然后他们这个以利亚呢，就说这个，给他们准备2只牛犊，然后呢，巴利的先知选一只，他把优先权都让给了这个巴利的先知啊，让你们先选啊，让你们先用你们的方式来祈祷你们的偶像啊，然后谁能够降火下来，谁就是真神。其实啊，在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就是因为人只不过是尘土嘛，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资格去试验神。包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站在这个悬崖上面啊，这个神如果我要摔下来，神如果接住我啊，他就是真神。这个你人没有资格去试验真神的。那么这里呢，因为是神特殊的恩典，因为这个神主动的降卑自己啊，为挽回这个百姓啊，这个所以才跟那个虚无的偶像巴利去比试，然后这个百姓居然还说啊，这话甚好，这个比赛甚好。实际上是真的是衬托出百姓的何等的愚昧啊！这里看出神的百般的这个忍耐和怜悯啊，越发的显出这个人的这个败坏。征战的方式呢，就是降火显应的是神，然后巴利的先知，因为这个以利亚把优先权就让给巴利的先知嘛，让他们先啊祷告啊、自戕啊什么什么的啊，搞了一圈啊，就是都没有 因为巴黎是假神嘛，是偶像嘛，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活动啊。这个以利亚还说了啊，你们神如果真的灵的话啊，你这个再继续的啊，就割自己啊，自割自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拜偶像的做法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去学这种做法。而且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禁食祷告，实际上禁食祷告呢是。把这段时间啊，付上你的代价，然后专心的来仰望神啊，这个是，来求告神，来付代价的，然后决定的主权在你，你可不是说用禁食祷告来 push 神啊，来迫使神这个啊来答应你的祷告。如果你是用你的这个啊这个禁食祷告来啊迫使神接受你的祷告的话，那就真的是跟拜巴利没有区别了。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巴利啊，是这个以色列，不是，是中东地区的偶像。他呢是一个掌管雷电的偶像，也是掌管那个农产品的偶像。我们看他那个左手拿着这个就是一个权杖嘛，相当于这个雷电啊。然后右手呢，他拿着一个那个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上面像植物一样的啊，下面就是一个矛，一个梭镖。然后这个就是说，他一方面掌管雷电，一方面又掌管农作物，他脚踩的是山和海的那个一个标志。然后就是说，表示呢，就是巴利他是民间是相信它有这个雷电火的这个功能的，所以这里很讽刺的，就是说它本身就是掌管雷电、掌管火的，这个掌管农耕的。结果呢，3年的旱灾就没有任何的农作物，然后呢，它也不能够降下火来。这个所以这个证明这个偶像真的是假偶像。所以说，当这个巴利完全没有功效功用的时候，以利亚就是借机就来说啊，那个都是假神。啊，然后呢，我们来求神啊，求我们的真神啊，来。首先呢，它是重修毁坏的祭坛啊，因为这个祭坛好久都没有人用了。然后呢，他就是取了12块石头，因为北国是10个支派呢，但是他特地取了12块石头啊，意思就是说南北国要合一啊，提醒老百姓一同的敬拜真神，敬拜耶和华。啊，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坛的四周挖沟啊，浇水啊，就证明这个是。水已经浇的这个叫 drenched 透透的了啊，就是说，就如果没有神迹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呢，然后他在求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这个雅各的神，雅各就是以色列，但他这里特别的来说是以色列的神啊，就是提醒北国啊，你们已经悖逆的太远了，然后你们要回归，回归。然后他就是向神献上了祷告，啊，就是这个不是他个人的祷告，是一个为全国啊回转这个悖逆的心回转的那么一个祷告啊，然后就是神就降下火来，这个烧干了这个一切的祭牲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呢，就是征战的结果就是真神就降火显应，然后呢，以利亚就说你这个巴黎那个先知都是假先知，你们要诛杀，因为。我们如果不把罪对付的话，是不能够带来神的祝福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巴利的先知诛杀了，然后神再降大雨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先从小小的一片云到降大雨，然后以利亚呢就得了这个神的启示啊，就是跑在亚哈的车前面。其实这个距离啊，我们看就有43公里之远啊，就跟我们跑一场马拉松一样的。他真的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跑在亚哈的车前面啊，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神迹的过程。那我们今天有三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以利亚指责人民，要他们表明立场，是信靠真神而不是假神。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在两种抉择之间犹疑不定？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启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神为什么有时候不听我的呼求，就是我们个人的呼求？在你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你该怎么办？然后是成就大事的是祷告的人，还是垂听祷告的神？啊，然后第三个问题是，神的灵为什么要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于是他就在风雨中飞奔，跑在亚哈王的前面，奔向耶斯列城。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神特别拣选以利亚啊，让以利亚和当时悖逆的百姓之间啊，产生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啊。以利亚就是专心啊，他专心的信靠神。你像他讲的话、做的事哈、 这么缺水的时候，3年半没有下水，下雨了，他竟然在火降下来之前，神显现他的能力之前，把3桶水，那么多的水，都浇在这个祭物上，显出他对神的单纯的信靠。他认定了，雨还没有下来，没有一点的云彩的时候，他就认定，要下雨了，先宣告这件事情，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去看到。以利亚的专心对神的信靠那百姓呢就是心怀二意这一次虽然看到神迹，最后也杀了假先知，但是我们看后来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属灵的复兴，人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最后以利亚也是看到这个光景觉得很失望所以这也让我们思考这个。人真实的悔改应该怎样去做呢？这里面的信息是很丰富的从以利亚的身上，从百姓的反应百姓只是为了渡过难关这个亚哈的王的心态也是赶快下雨这是他们的 focus 点没有下雨，让他们杀先知他们很快就去杀假先知了把450个假先知全杀死但一旦下雨之后，你看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带起属灵的复兴一旦这个难关缓解之后，他们又回去走老路了所以刚才这个吴弟兄在我们组里面特别强调耶和华的名你看这个24节这个以利亚是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我神的名他后来重修这个祭坛也是为。耶和华的名来建坛这是32节。他有两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要求下雨没有讲他祷告的内容，不用讲了他一定是求神来降雨7次哇，这个很有信心呢。开始祷告的时候看不到什么迹象一遍一遍7次连续的祷告，最后神垂听他的祷告第一次的祷告你看36节就是宣告神的名所以这是以利亚要把人带回去的地方，要让人真正认识神的名当他们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认识神的这个全能权柄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应该认自己的罪了。不光是杀假先知不光是埋怨这个亚哈王对不对？他们自己要认自己曾经拜过假神偶像的罪哦。要认自己心怀二意的罪哦，如果不从这个认罪开始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属灵复兴的，对不对？他们只是为了缓解难关呢，把责任推给别人呢，像这个亚哈王一样使这个全国遭灾的就是以利亚责任都推给别人了，那这怎么可能带来属灵的复兴呢？所以真正的复兴是从认罪开始从认自己的罪。才能够带起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改变所以这一章里面，以利亚和百姓之间一个是专心跟从主，一个是心怀二意犹豫不定我们最近读这个撒种的比喻再次读这个比喻4种土硬土、浅土、荆棘土、好土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浅土，你说他们信不信？以利亚说：“你们心怀二意，说明他们不是完全不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他们就是在耶和华的名和巴利的这个偶像崇拜之间摇摆不定看谁能够给他好处这个时候看到哦，这个神显出他的能力来，他们就一时的高兴这个根儿也好像发出来了但是没有扎下去他们的信仰不是建筑在他们真实的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像以利亚这样专心的跟从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神让他做什么样看起来很难的事情他们都这个以利亚都专心的去做，凭着信心去做这个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的困难、抵挡、危险都不惧怕，显出以利亚这个专心和信心来百姓就不是很浅，摇来摆去的所以他们是这样是不行的神是不喜悦这种状态的也提醒我们把心智定下来把我们的根扎下去除去我们生命中那些石头， 就是那些罪啊，偶像的崇拜啊，拦阻我们认识神那个扎根的东西哈，把荆棘拔掉啊，今世的迷惑呀，钱财的迷惑呀，啊，今世的思虑啊，忧虑啊，这个身体的这些东西哈，哎，让我们专心来在主的里面啊，生根建造啊，在他的话语当中啊，深深的去体会哈。让我们的心被改变以后啊，才能带来真实的生命的成长和悔改啊。
是我看到的是以利亚的一个使命，就是先知的他的使命呢，就是带领以色列民真正的来认识耶和华是神。那我也是从他就是在加密山这个地方，因为之前也有提到加密山就是巴利，亚瑟拉他们的就是这外邦人他们拜的这一个大本营，在这边来挑战他，而不是在那个撒玛利亚。从这个前面那几。这几节讲到说，牛犊也让你们先挑，免得就是落他们的那个口把柄，就是说是你的，你挑的牛比较好，我挑的牛不好。然后也看到就是说雨呢看哪谁的神能够降雨，还有呢以利亚也就是把那个倒了很多的水，倒了四桶水在那边，就是要让这个柴很湿，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就是他一个人来对这个450个巴利的神，先知，还有就是看到这边，所以他让主要就是在这个众人的面前，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神。然后他第二个就是要带领以色列民来归向神。那如何来带领他们来？当这个事情神迹出现的时候呢？神降大能的时候。他呢还没有降的时候呢，他先就是挑了12块石头，跟邀请百姓一起来筑这个坛。那这个坛是以前耶洗别所毁坏的坛，他呢就是邀请百姓一起来重新建立这个坛，建立耶和华的这个坛。然后还有呢，他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刚刚牧师跟陈杰姊妹都有提到嘛。他们通常都会祷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他这边讲到的是，他提醒以色列民，因为雅各的名字后来被神改为以色列，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就是要提醒他们知道，你们就是神的选民，所以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让把这个百姓呢，把他们就是在提醒他们，就如牧师之前有讲的。他们那个亚伯拉罕神，他的先祖跟神立约的，他们是以色列民，是跟神立约的，他们是神的选民。那最后我是看到的，就是说，他呢就是要神先知的功能呢，就是要让属灵的生命是从死而活，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的灵是死的了，他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来让他们的灵里来复活。不过，很可惜，他们的信心是短暂的，他们根本没有重新悔改啊，所以这个就如之前的诗歌前面讲到说，使我的灵苏醒，然后有复活的生命，要让以色列民有复活的生命。可惜的这边是就没有。以利亚他在那个出来面对这个加密山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神也是让他在服事中，就如我之前讲的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神就是先从这个地方来磨练，来看，让他有更加的那个信靠神。然后，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认知的一个使命。那最后我是看到，就是说，耶稣约翰福音20章29节这么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的人就有福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我们的信神呢，只是有是真的只是看表面的神迹吗？还是要从心里真正的来相信这个主耶稣这十字架上的一个大能？
对，刚才牧师这个讲得非常好，第一个问题就基本上都解答了，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不要心痴两意。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相信神，我们口里也是说相信神，但是有时候做的时候呢，就是相信跟我们的行动呢不太匹配。不是说没有行动，但是不太匹配哈，就是说或者内心还有征战。所以我们要学习这里的以利亚，就是他是100% 啊，100%的坚定的相信仰望神，然后当然他会遭遇到很大的压力，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所以在这个心怀两意、犹疑不定的时候，不要左右的跳啊。原文它就意思就是左右的跳，左右跳。我们既然坚定的相信了神，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就走在这里，永远不要跳到那边去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祷告啊。其实我们刚刚主也分享了，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呢，实际上鱼类姊妹讲得很好，就是说，实际上你经过一定的，已经有一定的经历的基督徒以，他的祷告呢，实际上是神带领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你大约的知道神的旨意在前面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这样去祷告。以利亚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他知道神要降雨在地上，他也要让百姓知道，神要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他这样，他就是这样祷告的。而不要像有一首这个赞美诗说的不太恰当，那首赞美诗说要我摇动神的手啊，其实我们的祷告不是用自己的这个祷告的意愿去摇动神的手，而是要照着神所赐的信心，然后呢，把你自己领受的神的旨意来说出来。所以说，祷告的信心，它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真实。啊，就像以利亚的祷告非常的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的人物，他们祷告，你像这个约伯一样，他有软弱的，你看到他这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真实，也会跌倒的人啊，但是神就看重这样的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啊，又他又没一套话啊，这神不听的啊，最关键的是要在真实啊，主耶稣也是说过，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而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这个祷告呢，就是说，我们也不一定说要像以利亚得到的那样，因为以利亚很大的恩典嘛，就是那样，不需要像他那样惊天动地。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灵里面啊，你得到神什么样的启示，你就按照这个方向去祷告，神必然是会供应我们所需的，而不要以你自己的 idea 去摇动神的手，那个就真的有点像那个拜把利的那些人自相自割啊，就有点那个味道了。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因为来不及讲了，就是以利亚呢，他就是得到神的灵降落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跑在亚哈王的前面。我们能够体会到啊，这边在下着大雨。然后神显应了，然后他非常的激动，他要跑回那个耶斯列城啊，把这个消息告诉耶斯列城，他希望那个全民都能够悔改。但事实上，我们看后面，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百姓只注重眼前的东西啊，谁下雨我就相信谁啊，就是那种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哎，谁给我财富，谁给我健康，谁给我高官厚禄，我就相信谁，这个是要不得的。百姓其实也没有悔改。神呢，希望百姓的心能够回转，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没有所有的百姓都回转，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其实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啊，就是只不过是剩下来的余数，但只有就是蒙拣选的人能得着。我们今天也是蒙拣选的，我们是少数啊，其余的都成为顽梗不化的。你看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个，而且百姓已经全然的败坏了，所以说这个神是利用以利亚 perform 这么大一个神迹啊，他是来挽回这个百姓当中，也许百姓后面7000人，他那个就是有这个神迹所挽回的，但毕竟是少数，所以放到今天也是神拣选的人也是少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但是我们不知道谁会蒙拣选，我们要尽量的把这个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
对上帝来说，这个跳跃、跃勇跳，这个跳啊，表示在救恩与世俗上的积极追寻物质。当信仰跟我们梦想、事业、野心，还有我们对孩子的应许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单单的去敬拜侍奉耶和华？这个心词两意也是代表世俗化与各种宗教信仰的价值观，这冲突与影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耶和华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小组有分享说，我们真是有福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相信了神。的确，可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经过了出埃及，看到的石灾，还看到云柱火柱、马拿过红海等等等等。后来亚哈王带他们信巴利的时候，他们又心思两意，以利亚就代表了神，又去挽回这个君王和百姓的信仰。其实，在这个列王记上，我们看的都是君王和那个先知。这先知他不断是要告诉他们有审判，也有好像警告他们的这些君王和百姓。他最大的目的还是想挽回这些失去好像信仰在跳跃的百姓里面，挽回他们的心。这是我们这个小组有分享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侍奉是我们的生命榜样。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危险的处境，这么大的压力，他却勇敢地带着上帝的话来到百姓当中。他对着上帝话有这么深的确信与确据，勇敢地宣告，对他做的是大发热心，是为了荣耀神的名。高举神的名，当我们在信仰，也要单单依靠他，他的启示的话语，来相信他启示的话语，我们可以信靠他，因为这个会成就的，因为他应许了我们。还有在那个祷告，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啊，就像这是七次的祷告，七次完全的数字，要代表等候要很久。当我们的信心、耐心在主的面前，通常是要被磨练的，不是我们一祷告，哎呀，怎么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神是有，但是他有他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他会成就他的应许，就是神应许我们，他会赐福给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走正直的路，好像一切的都是他的指引。还有一个是以利亚对百姓是有神的完全的旨意，没有侥幸。以利亚冒到从头高举神的名，这是。还有在我看到的是这个是14节的尾巴，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挡阻挡。这时候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了神迹，在这边大家看到了神迹。这个套车是指那回程，因为那个亚哈王也在现场，他那个神就告诉那个手就告诉了那个谁，先知就说以利亚说哦会下很大的雨，那他就知道了哦，他就要回城去了，回他的皇宫，他皇宫在耶斯利，他回去的时候雨就很大，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马路啊。不像我们这个柏油路是泥巴浆的，那个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挡住，会卡在那个泥土里面。神的灵又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竖起了上腰，奔向亚哈的前头。他是代表了神引领这个好像前面的道路。你看我们的神是真神，他现在雨下的这么大，他就带他去这边有点。Image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雨是多么大，不是那个小小的，是很强烈的。这个也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信仰很低谷，因为这一段啊，都是反映了他们的两脚踏来踏去，像跳舞一样踏来踏去，反映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亚哈王他们那一群人都是非常低谷低谷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完全有信心的依靠巴利神或者是耶和华，他们没有。
这是神迹面前三种人的分别。第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信心是很大很大， 他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一个三个试验，第一个就是神要他一个人对付450个先知，第二个试验就是献祭。神有没有告诉他，我一定我把那个火烧到你几乎？他没有讲的，但是以利亚相信，这个摆明就是将两信心的摆上。第三个就是去祷告求雨，他把他头放在两石之间，这个就是祷告的形象啊。他一直7次就问那个仆人有没有。这个就是的信心考验，他终于迎来了，他也知道神对他的祷告的应验了。这个都是反映出以利亚对神的信心。第二种人就是那些百姓，这些百姓就是心齐两意的，他们见到神迹的时候，他们俯瞰，但是就像下雨之后，信心就再没有了，又是在随从巴黎。这个心齐两意的危险，就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一个警戒。因为我们如果有时候跟随正道，有时候就跟随自己意思的时候，就是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9就讲到，就是船遇到海难一样，那个人失去了正道上失去了良心，就是船的遇难一样。第三种就是亚哈王，亚哈王见到这些神迹，但是他没有改变。正如当日主耶稣显着这么多神迹，甚至乎这个拉萨路复活，但是那些人还没有改变。尤其是越高学问的人，他们越不愿意来改变。看看美国最近这3年的疫情，有多少人有没有真的改变来到神面前呢？没有。历代志下7:14说：“如果你们悔改、回转、谦卑自己，我必定会医治你的病，医治这个大地。”但是这3年疫情没有显出一个属灵的这个复兴啊！能够今个月这个加州大火，会不会令人回转呢？
就是这一段事也让我，联想到哈，就是，到底耶和华谁是神哈？是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那我也联想到那个加州的大火哈，加州在前一天晚上大火前一天晚上，他们有一个巨大的 show，在那个就是表演出吧，一个表演，然后。就是大家来投票，有几个人名，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是 God，然后给投票投到 God 是零，然后那个女主持人就说 Los Angeles is godless，所以第二天就起这个大火哈，他们到现在也不悔改，这个是真的是，就是让人心痛哈，到底谁是神？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这个我没有看到，在这个加密山上哈，是一个就像一个擂台赛，是一个不平等的对抗赛哈。一个是人数上不平等，再一个就是他们的比赛哈，那个以利亚主动要求在那个坛上要放很多水哈，这是那个明显看着就是不可能的事。要在柴上去点火，所以在环境上都是不平等的哈。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不可能来显示他奇妙和大有能力的作为，来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密山的神迹就是震撼人心的哈。所以这个众百姓在前面一声不语的情况下，到后来。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不得不承认哈，耶和华是神。所以加密山也是一个属灵性质很具有很高的属灵性质的山哈。我们小组就是有谈到，摩利亚山，还有什么西乃山、黑门山等哈。以前牧师有总结过，圣经上的一些属灵的重要的山。”那我们也谈到，就是神的灵啊，降在以利亚身上，在第45节、46节，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 所以这有几个字哈，一个是神的灵，再一个他束上腰，然后在亚哈前头哈，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新约的以弗所书啊，第六章第14节告诉我们用烟，就是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其中有提到就是用真理当做带子来束腰哈，然后那一段的。最后一个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一段呢，有神的灵哈，就是神的灵，给以利亚带来能力，他就束上腰哈，他的腰间就有能力，神的能力为他束腰，然后他就奔跑在以利亚的前，亚哈的前头哈，亚哈是坐着车的，那个车上是有很多那个马匹在前面。飞奔的他竟然能跑到亚哈的前头，所以这个力量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神迹，是神的能力与他同在，而且那个路程相当于马拉松的路程，他一路上是不仅是马拉松，那是慢跑，他是快跑，一路上都要快跑的。那在这里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42节哈，然后让那个亚哈上到山顶上去吃喝。然后以利亚也上了加密山顶，所以在加密山顶上有亚哈王，有以利亚，然后还有他的仆人。从第43节来看，然后对仆人说：“你上去。”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就说 “Go and look toward the sea”，所以他们这些人应该都是在山顶上的。为什么说让他上去？也许。以利亚那个时候在埋头，祷告，然后让仆人们去观看海边，所以就是这里是我的一个疑问吧。
我们如果注意到36节到39节，耶和华是神这个词出现了4、5次之多。在前面讲的以色列百姓心怀恶意，不知道是耶和华神，或者拜耶和华神，或者拜巴利的时候，那以利亚就用这个祷告神之后，火终于降下来，把所有的燔祭、木材、石头，甚至尘土都烧掉。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跟我们现代基督徒，真是应该要定下心智，扎根在主的身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是应该定睛在那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主耶稣身上。刚刚大家都讲过，不要心怀恶意，不要一心想敬拜神，一心又回到世界里，这是神不喜欢的。千万不要心怀恶意，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专注在我们敬拜的耶和华神身上。主耶稣真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真神，这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启示。刚刚每个人都讲得非常好啊，利用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要按照神的旨意，因为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到那时候，如果他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坐席"，那不知道有多好。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啊，再次把这个重点啊强调出来。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今天第一次啊，我们学习以利亚的榜样啊。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啊，《雅各书》章十七到18节，以利亚与我们是
我们自己一样性情的
恳切祷告，
恳切
要下雨，
求不要
三年零六个月
三
下
年
的
零六个月，
他又祷告，天
就
降
下
雨，
天就降下雨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雅各
书
五
章14-18节，
雅各书
五章17节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国的神啊，也是以利亚的神。你的信实存到永远啊，这是提醒我们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像以利亚一样专心来跟从，凭着信心来跟随，而不是凭着眼见啊！请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啊！这是来啊，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啊，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来荣耀主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